Our Heavenly Father has given
天父已经赐予佢嘅儿女两种同佢沟通嘅管道，我哋可以称之为个人管道同圣职管道。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并跟从呢两个极为重要嘅沟通管道。在个人沟通管道方面，我们直接向天父祈祷，而他透过相同的管道回答我们，而不需要经过任何熟悉的中间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祷，而他透过圣灵或其他方式回答我们的祈祷。圣灵的使命就是为父和子做见证，引领我们找到真理和指示我们所有应当做的事。这个透过圣灵和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正是我们获得对真理的见证、知识，以及从慈爱天父获得个人指引的宝贵泉源，而在他奇妙的福音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令到他的儿女每一个都可以获得对福音真理的个人见证。透过圣灵直接向和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必须建立在个人配称的基础上面。这项原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被吩咐要在每个安息日领受圣餐时更新我们同神立的圣约，我们先至配称获得这项应许，可以一直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在和主沟通的个人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操守以及坚信神和世人之间不需要任何凡人做媒介的基督徒是相似的。他们相信在马丁路德称为所有信徒的圣职这项原则底下，每个人都拥有和神直接来往的权利。我稍后会对这一点做更多讨论。这种个人的沟通管道对于个人决定和家庭管理都是非常的重要。可惜的是，教会里面有些成员低估了这项个人管道的重要性。有时由于先知的领导地位极之重要，所以有些人希望由圣职领袖帮他们去做所有个人的决定，就是本身应该透过个人管道而获得启示而做的决定。圣职管道的运作主要是为了管理教会的事务，而和上天进行的沟通，个人的决定和家庭管理的事务实质上是属于个人沟通的管理。我想提出两点劝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记得。第一，完整的个人管道是无法独立于圣职管道之外单独地去运作。圣灵的恩赐是神和世人沟通的方式，而这项恩赐是由持有圣职权约的人授权。透过圣职权柄授予给我们，祂不会因为我们想要或者相信就会赐予。我们需要透过每个安息日配称地领受圣餐，更新我们在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即是服从和服务的圣约，才可以持续地获得。同样地，我们如果不服从圣职管道或者和这个管道相抵触的时候，我们亦都没办法透过直接沟通的个人管道获得可靠的结果。主已经声明，天上的能力不能被控制或运用，唯有藉正义的原则才可以。不幸的是，违反神的诫命或者不服从圣职领袖劝诫的人，往往都会宣称神已经向他们启示，他们不需要服从某一些的诫命或者服从某一些的劝告。这些人或者真是得到了启示和灵感，但是这些的启示和灵感的来源绝对和他们所想象不同。魔鬼是谎言之父，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模仿技巧破坏神的事工。在个人管道上，天父透过圣灵和我们直接沟通，而圣职沟通管道不同的地方是，圣职管道另外需要中间人， 亦即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以及他所任命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赎罪牺牲，所以他可以指定我们要做哪一方面的事情，才有资格获得他赎罪而带来的祝福。因为这样，我们有诫命和各种教义，我们必须订立圣约，亦透过这个方式令到自己有资格获得应许的各种祝福。这些祝福都是来自以色列圣者的慈悲和恩典，并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来到。耶稣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将圣职权柄授予承受他的名的世人，他建立了以自己为名的教会。他的圣职权柄已经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复兴，他亦都经过透过天上使者施助先知约瑟斯密，在这个最后福音期里面重建了他的教会。这个复兴的圣职和重建的教会就是圣职沟通权圣职管道的核心。圣职管道就是神透过古代经文对他儿女讲话的管道。今天呢，他亦都运用这个管道对世人讲说话，透过活着的先知、使徒和其他蒙启发的领袖教导和劝告世人。透过圣职，我们可以接受必要的教义；透过圣职，我们蒙召唤在神的教会里面服务。他的教会和他的圣职令我们有特权去参与协助推动神的事工的活动，包括宣讲福音、建造圣殿和教堂，以及我们救助我们的贫困者。在圣职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做法和部分的基督徒是相似的，也就是透过权柄所执行的教义，不单只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由获得耶稣基督授权和赐予能力的人去执行。我们也都相信这一点，但是权柄的来源方面是不同于其他的基督徒。某些我们教会或之前是我们教会成员的人，没办法认清圣职管道的重要性。他们低估了教会、教会领袖和活动的重要性。他们完全依赖了个人的沟通管道，依照自己意愿试图解释教义、指挥和教会对立的组织，完全叛离了先知为领导者的教导。这些人反映了对现今世代被藐视的有组织的宗教的敌意。凡是否认了世上需要有组织的宗教的人，就是否认了夫子的事工。因为夫子在全盛时期成立了他的教会，召唤了教会的职员，又在近代完成重建工作。由神圣权柄建立的有组织的宗教是必要的。使徒保罗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谨记主在近代启示里面所做的宣言，即是主的仆人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关于依赖这个重要的圣职管道这件事，我想再补充两点，亦都同样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第一，圣职管道不会取代我们个人管道的需求，我们都需要对真理有个人的见证的。当我们的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必定依赖其他人的信心，好像我们的父母、教师和圣职领袖。但如果我们只是单单依赖某位圣职领袖或者教师来得到对真理的个人见证，而不是透过个人管道去获得的话，我们有可能永远都会 有因为对那个人的行为而失去见证。要获得对真理完全的了解或者是见证，有时就不应该依赖任何一个凡人作为自己和天父之间的中间人。第二，圣职 管道和个人管道一样，除非我们保持配称和服从，否则没办法充分并且适当地去运作。非常多的经文都教导，如果我们持续严重违反神的诫命，就会被剪除与他隔绝。在这种情况下，主和他的仆人就会受到强烈的约制，无法给我们灵性的帮助，同一时间我们都没办法自己获得。历史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显明了主的仆人和圣灵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年轻的先知约瑟斯密没办法在心烦气躁气愤的时候做翻译的工作。大卫惠特茂回忆讲话，有个朝早他正要继续翻译，屋企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他的情绪很差，他和太太爱买一些争执。我和奥利弗先到楼上，约瑟也跟着上来打算继续翻译，但是他一个字都译不到出来。于是他到楼下外面果园里面去做祈祷。过了一个几钟头之后的时间，他回到屋企请求他太太的原谅，然后到楼上继续的翻译。结果翻译工作非常顺利，除非他谦卑忠信，如果不是他一件事都做不到。在结束前，我想用多几个例子解释天父和他的儿女沟通所建立的这两种管道。他们对于天父为他的儿女带来不死和永生有绝对的重要性。古代经文里面的一个故事显明了这个道理。摩西的外父叶锐罗劝告摩西不应该事事亲力亲为，因为人民由朝到晚聚集在他身边，依赖他的圣职，他们的圣职领袖去求问神，帮他们在两族之间施行审判。我们通常只是注意到经文里面叶锐罗怎样劝告摩西任命夫长处理人民间的纷争，但是在摩西的忠告里面同揭示了个人沟通的重要。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换句话说，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应该被教导不要每个问题都找同一个圣职领袖，他们应该了解诫命和自己寻求灵感去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最近发生在智利的事显明了这两个管道都是必要的。智利经历了一个毁灭性的地震，教会非常多成员无家可归，有些人失去亲人，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由于本教会对这次灾害已经做好应变措施，所以非常敢迅速地提供灾民食物、庇护所和其他救援的物资。智利的圣徒透过主的教会，教会领袖回应他们对物质需求的方式，听到了主的声音。但是无论圣职管道所赐予的帮助有几咁充足都好，都是不够的。每位教会成员都应该在个人祈祷寻求主直接获得圣灵的赐予，藉着寻求和倾听而获得安慰和指引。传道事工就是其另外一个强烈的例子。蒙召唤去传道的兄弟姊妹都配称，而且愿意去做传道事工，因为他们透过圣职管道接受到教导，透过个人管道获得见证。他们透过圣职管道收到他们的召唤之后，他们以主的代表的身份，并且在他们的圣职管道的指导下教导慕道者福音。诚心寻求真理的慕道者会聆听他们的信息，而传教士会鼓励他们做祈祷，透过他们自己个人管道而令自己知道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而最后一个例子讲明这项原则是怎样适用于家庭和教会里面的圣职权柄。教会里面所有的圣职权柄都是由一位持有圣职权约的人指导下运作的，这些就是圣职管道。而家庭里面的主领权柄，无论是父亲或者单亲母亲，在运作上完全不需要任何持有圣职权约的人那里去获得授权，其实就好像个人管道一样。这两种管道都必须在我们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里面运作，这样我们才可以成长，达到天父为他的儿女订立的计划里面的永恒目标。 我们必须适当平衡地运用个人和圣职这两种沟通管道，以达成我们尘世生活里面学习的成长目的。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过分依赖个人沟通的管道，那个人主义就会抹杀了神圣权柄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太过依赖圣职沟通的管道，那个人的成长亦同样受到限制。神的儿女需要这两种管道共同运作，才可以达成永恒目标。复兴福音教导这两种管道，而复兴的教会提供了这两种管道。我见证神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持有权约，并且管理着圣职管道。我见证主耶稣基督建立了我们的教会。我见证复兴福音的真理能够透过宝贵的个人管道去获得。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